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大家好，欢迎收听基要真理第十一课，认识神的家教会第二讲。
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大家好，我们要继续讲认识教会的第二个部分。我们上一次讲到教会主耶稣怎么样看这件事，我们最重要的一个重点就是说，教会不是一个建筑物，教会也不是一个组织。我们如果能够把这个观念打破，而能够看见主耶稣讲到教会这个真理的时候，他唯一的问题就是说，你们说我是谁？人如果不认识耶稣基督是谁，我不管你有什么样的组织，我不管你有什么样美丽宏伟的建筑物，这里没有教会。除非这里有一帮的人真正的认识了耶稣基督是谁，在他们的生命中他们活出耶稣基督是他的王，是他的大祭司，是他的先知。如果这里有这样的一帮人，我们才能够承认这里有教会的实质，因为离开了这个实际就没有教会。这是我们上一次所讲。那么今天呢，我们就要来看一看教会是怎么样被建立起来。当主耶稣第一次向彼得向其他的十一个门徒来介绍教会的时候，在那一段马太福音十六章里面的对话，那里一连提到三个启示。他首先提到耶稣基督的启示，因着耶稣基督的启示，紧接着产生了是教会的启示，把这一件教会的是什么，借着彼得的承认把它讲出来。紧接着这件事，主耶稣马上说，他说，我还告诉你，你是彼得，我要把我的教会建立在这一个磐石上。所以在这里你可以看到一个很清楚的事实，谁建立教会呢？只有主耶稣。这个教会没有任何的人可以把它建立起来，除非耶稣基督自己来建立。今天我们把教会看得太简单了，我们三两个人在一起去政府登记一下，挂一个牌，基督教某某会某某堂就是教会了。我们在这里请一个牧师来，有这么几个人，再加上一个诗班，这样唱一唱就是教会了。如果这样就是一个教会的话，那么我们开教会就好像开饭店一样，那就太粗浅，根本没有明白教会的实际是什么。在这里说，我要建立我的教会，所以这里是非常清楚的，只有耶稣基督可以建立他的教会，而且这个教会是建立在这个磐石。什么是这个磐石呢？天主教说这个是彼得，是错误的领悟。这个磐石没有别的，就是彼得的承认。当彼得说出来耶稣基督的独特的地位，他是基督，是神的儿子，这件事就是教会的根基。如果有这件事实的话呢，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。什么意思叫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呢？啊，今天很多的教会阴间的权柄很容易就胜过他了。在这里有教会的分裂，教会的纷争，有人的这些彼此相咬相吞的这些事情，阴间的权柄，阴间的味道在教会中常常被看见。但是主耶稣说，我的教会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。为什么有这么样大的把握呢？很简单，在这里如果有一帮人能够活在耶稣是主，他们的生命是绝对以耶稣基督为他们一生的王，顺服他，听他的话。试想，如果人能够这样的来顺服神，听从神的话，这不是要把魔鬼的权柄推翻吗？魔鬼的前提就是说，他要做主，他要做王，他要把自己的地位提高于至高者同等，我就是神。如果今天有人能够在神的面前说，不，我们不是神，我们不能做主，只有耶稣基督是主，一切是从他来决定，我们的一生是照着这个原则来活的话呢，这里有一帮人，他有资格向魔鬼夸胜，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。当然，但是如果有人在那里自己做主，人是这里的一切的因素的掌权者的话呢，这已经自动把魔鬼的权势邀请了进来，因为你跟他是同路人。所以在这里主耶稣讲这句话的时候是非常重要有所指的。然后就说，我把天国的钥匙给你，把你在地上捆绑的，我在天上就要捆绑，把你在地上释放的。 我在天上也要释放。所以你会发现教会是可以替神掌权，教会是有一个非常大的权柄可以影响天。所以我们要看见教会是一个不得了的事情，在神的心目中被托予重任。那我们刚刚说在这段话里面，当主提到第一个启示耶稣是谁，紧接着就是教会的启示，这个启示完了以后来到第三个启示。这个启示我们如果看第21节，从此耶稣才指示门徒，这里说到指示也是启示的意思，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，并且被杀，第三日复活。彼得就拉着他劝他说，主啊，万不可如此，这事必不临到你的身上。耶稣转过身来对彼得说，撒旦，退我后边去吧，你是绊我脚的，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，只体贴人的意思。于是耶稣对门徒说，若有人要跟从我，就当舍己，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。第三个启示是什么呢？第三个启示就是十字架道路的启示。我们要看见教会的建造是与十字架的启示发生关系。如果我们认为只要有人在一起，我们去登记一下，挂一个牌子，请一个牧师，搞一个诗班，我们就是教会的话，这是笑话。教会的被建立是主耶稣建立。主耶稣如何建立他的教会呢？你会发现这里有一条路，有一个方法。这条道路，这条方法就是神所定规的。这个方法与道路是什么呢？就是十字架。十字架什么意思呢？你在彼得的反应上跟主耶稣的答话上你可以看得出来。你会发现主说，我要被卖，我要到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长许多的苦，最后被杀，但是第三天复活，这是神所定规的。可是这件事情呢，是人所不能够理解的。彼得说，这是万万不能临到你。中文翻译的时候非常的文雅，他说劝他说，拉着他劝他说。其实你去读英文的圣经的时候，你会发现他的语法非常的强烈，这里甚至是 rebuke him， 意思就是说责骂耶稣。彼得在这里好不容易被主称赞说有福的，现在会发现我所认识的这位耶稣，他说他要去死，这件事情是不可以理喻，不能接受。所以彼得很不高兴，说我这样的承认你是基督是神的儿子的时候，你怎么可以死呢？这件事情可以临到别人，但是绝对不能临到你。所以就有责怪主的意思。但是主耶稣并没有因为他的好意而称许彼得，相反的反而转过来就责备他说，撒旦，退到我后面去。你会发现彼得从一个非常高的地位一下变成一个非常坏的地位，他的身份变成魔鬼了。当然在这个里面你会发现，这里有魔鬼利用人的好心来拦阻耶稣基督的道路，这是撒旦又一次来试探耶稣，借着彼得这些门徒爱主的心。哎呀，人的爱常常不一定成就神的工作，在这个场合人的爱反而拦阻了主的工作。主要走一条十字架的路，但是人对这件事情说 No， 不可以，所以主马上拒绝这一个试探，拒绝这一个人的好意。那主说，退到我后面去。这里有一个严重的问题，这个问题是什么呢？彼得啊，你是体贴人的意思，却不体贴神的意思。这里说出人有一个难处，我们看事情是从人的观点来看，我们做事情做决定从人的角度来看，但是主耶稣在这里说，教会要被建立吗？必须要从神的观点来看。教会要有它的意义吗？必须要把神的旨意能够贯通。在这里神的旨意是什么呢？神的旨意乃是要走上十字架，让耶稣基督能够把他的命倾倒，最后把这个命舍了给我们，然后他第三天复活。在这个复活的境界里面，他来被神升为至高，达到最高的名，神把一切的权柄才能够托给耶稣基督。耶稣基督要掌权必须经过这个死而复活的道路。那么今天神的儿女成为神的教会， 也必须跟耶稣基督有同样的经历。那意思就是说，我们必须来学习体贴神的心意，我们必须来学习弃绝人的意思。这个意思，好的需要弃绝，而坏的需要弃绝，甚至好的也是如此。这里彼得的意思是好的，他们不愿意看见我们的主，他所爱的和侍奉的受到这样大的侮辱与苦害，但是神说要体贴神的意思。我们如果不能够体贴神的意思的话呢，教会的实质就不能够被实行。我们必须把自己的意思放下来，让主的意思能够表达出来，这才叫做他是基督，是永生神的儿子，你让他的旨意实行。那么这个学习叫做十字架道路的学习。所以主对门徒，所有的门徒说，如果有人要跟从我，必须舍己，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。这是整个十字架道路的中心的思想。这个思想并不是说我们要被挂在十字架上舍命，这个思想乃是天天在我们走道路的时候能够学习放下自己。这个也就是活祭的意思。活祭就是说让你的旨意成就，我们的一生是为了这个神的旨意而活，而放下我们的旨意。所以教会的建造是非常非常稀奇，与其他一切人的建造不一样。人的建造只要有人、有财、有物质摆在一起，东西建出来，组织起来就可以了。教会不是这样，教会不是在这个物质的境界里头，教会呢是一个属灵的东西，是一个属灵的生命。这个生命是经过一个过程，经过这个过程之后，它才能够被建立起来。所以16章耶稣基督提到教会的时候，他提到这三个启示是非常重要的，是三而一的东西。那么到了保罗以弗所书第四章的时候，他还给我们看到另外一件重要的真理。这里说什么呢？我们如果看以弗所书四章11节，他所赐的有使徒，有先知，有传福音的，有牧师和教师，为要成全圣徒，各尽其职，建立基督的身体，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，认识神的儿子，得以长大成人，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。以弗所书四章的时候，保罗告诉我们说，神为了建立他的教会，他赐下四种恩赐，这是给教会的。这四种恩赐为着一个目的，这个目的是把神的教会、神的身体建立起来。那哪这四种呢？使徒、先知、传福音的、牧师和教师，他们配合在一起，能够来成全圣徒，各尽其职，建立基督的身体。你会发现这四类的人是工人，但是真正把教会建起来，而不是仅仅靠这些工人而已，是要靠每一个圣徒。他说成全圣徒，各尽其职。每一个圣徒如果是一块石头，这块石头也好，他有的是要做门，有的要做窗，有的要做地板，有的要做其他的部件，每一个部件都不同，但是配搭在一起就成为一个圣殿，成为一个身体。你是手，我是脚，他是眼睛，另外一个人是鼻子，各有各的功能。这个功能配在一起的时候就成了一个身体。但是如果说有一天我们身体上的这些肢体不能够尽它的功能，他眼睛说今天我休息，我不想看了，那就瞎眼；明天喉咙说我太累了，我罢工不做了，那变成哑巴了；耳朵也说我今天太累了，休息休息，不听了，那变成聋子了。你会发现这个身体是需要每一个肢体尽它的功能，如果有一个肢体不尽它的功能，这个身体整个就要受苦，就没有办法发挥身体的功能。所以你不会看到眼睛罢工、耳朵罢工的事情。当然如果有这个情况发生的话，这叫生病，生病了那就需要医生的。但是在一个正常的身体上，所有的肢体必须尽他的那一份。现在的教会很稀奇，很多的肢体啊不尽他那一份。他认为说侍奉神是神职人员的事，我们是平信徒，我们可以做我们喜欢做的事，我们只要礼拜天去聚会，奉献箱里面投两个钱，这样 我就达到我平信徒的义务了。热心一点，礼拜三还参加祷告会，再热心一点，可能还教一个主日学，就这样而已。但是这一些都是对教会的认识，错误的认识。今天整个的教会软弱，神的家见证不强，原因都是在这个地方，就是每一个肢体对这个整体的侍奉，对整个的教会的意义没有清楚的概念，没有一个正确的认识，以至于我们的生活，我们的侍奉软弱无力。今天整个的教会的工作都是在少数人的身上，在那些所谓全职的人身上，他们做的半死，他们全包啊，我们用俗话来说是一脚踢啊。今天的牧师要全才，他什么都要会，他如果不会的话，那这个教会就不行了。所有的会员他们可以做这个世界上所有任何的事情，享受各式各样的奢侈，他们可以爱世界，但是牧师呢，他必须在教会中乖乖的做这些所谓侍奉的事情。所以教会变成一个形式，教会变成一个少数人在那里做事的地方，那么大部分的人呢，只是做一个宗教的仪式应应景而已，这个都不是神的心意。所以在这里我们要发现，神建造教会是要靠每一个肢体尽他的功能来建造的。那么教会的实行这个点上呢，我们要来看见，这是进入马太福音的18章。马太福音的18章啊，是很有意思的一章圣经，这是第二次主耶稣讲到教会。这里怎么讲呢？若有一个弟兄得罪你，以后你要怎么处理啊？你要先自己去跟他谈，如果这个人听你，你就得了你的弟兄，不听你，你就要带另外一个弟兄去跟他谈。那么如果这个人听你，你又得了这个弟兄，不听你呢，你就要把这件事情告诉教会，教会呢就要再来跟他谈。如果这个人还是不坚决不悔改的话呢，你就要把他当作外人。那么在这个讲到弟兄与弟兄之间相处的这件事情的时候，提到告诉教会，跟着这件事之后马上就讲到，若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集，我就在你们中间，你们在地上同心合意祷告，同心合意捆绑的，我在天上要捆绑，同心合意释放的，我在天上也要释放。就在这里你马上看到一件事情，就是这里有一个人可以来告诉教会的一个组织，有一个生机体，这个生机体是有反应，可以代表神来执行一些事情。那么我们在这段圣经里面呢，我们要提出几个重点来。教会是两三个人同心合意奉主的名聚集的地方。什么叫做奉主的名呢？奉主的名就是说，在这里是以这个名的旨意为旨意的，在这里整个聚会的中心是这个名所代表的中心。如果你是奉主耶稣的名，那你在这里我们就是谈主耶稣的事。所以教会是当有基督徒聚在一起为着主的事来做的时候，来侍奉的时候，这里就有教会的实质。两三个人并不是多，但是够了。如果有两三个人是奉主的名，是顺服主的名，顺服主的旨意的话，比如说我就在你们中间。教会的宝贵还是有主的同在，主如果不在这里，你有上千人上万人很热闹，这不是教会。主如果在这里，很少的人，两三个人就够了。因此我们要看见教会的实行是不在于人多，而在于心态对，心态一对，我们在主的面前态度是对的，那么主就在我们中间。然后他说到他们在这里实行的权柄捆绑与释放，这是什么意思呢？还是说教会在地上乃是要替天行事，天就是神，神有一个旨意，神的旨意是什么呢？要把魔鬼的势力从这个地上除掉，那么我们在这里要捆绑，要释放。捆绑什么呢？我们捆绑仇敌的势力。释放什么呢？释放那个被仇敌所捆绑的那些人的灵魂。因此在地上是一个征战，一个实行的教会就是在地上来代表天上的神来征战的一个身体。在这里我们要把天的旨意带进来，要与魔鬼面对面的征战，这是教会的实行。因此我们是有很大的责任，一个基督徒当你得救以后，你自然而然就加入了这个教会，你在这个教会中与其他的肢体一起配搭，发现自己的恩赐来侍奉，在这个侍奉的里面把天的旨意带进来，这就是教会的实际。 感谢主，我们今天能够把教会这样的介绍，我们下次再见。